跨领域对话，佛学智慧与积极心理学的交融。
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黄老师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今天你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啊。今天我是来请教这个关于这个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我的一些不懂的地方。然后呢，你上次给我送的几本书我正在看。
正在看。
然后在这个书里面我就发现这个积极心理学跟佛教有特别特别多的相通的地方。相通的地方。甚至就是佛教，就我觉得啊，我个人的感觉，佛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对，所以呢我想就是想进一步这个问一些问题。
好。
首先第一个呢，积极心理学它的对象是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还是两个都可以？
绝对是健康的人，也包括不健康的人。就是积极心理学它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科学领域，第一次被提出来是在1954年、有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他就批评传统的心理学、只关注病人、只关注需要帮助的人、只关注大学生，因为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大学生基础之上、他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他说正常的心理学是应该是正常的人。那正常的人 是谁呢？是健康的人、是没有病的人、是活得好的人、是成熟的人、是追求幸福的人、所以他就说积极心理学呢就应该研究这些人、所以他把这个心理学呢叫做积极心理学。然后找到了1999年有一个心理学会的主席叫马丁·塞利格曼、他就正式提出来，就是21世纪的心理学应该加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所以说他是研究普遍的人，他的目的呢是预防、而不是治病、就是让大家不得病、那怎么办呢？只有正常的人才有不得病、已经病的人呢去看医生。我刚才特别感动，就是其实您提出来佛学的本质是积极心理，这是上次您给我讲的一句话、其实我就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感觉找到了一个知音的人、找到了一个点拨、因为很多人在传统意义上讲佛学老是受苦受累、对吧？
对，
它的苦题嘛是我们佛学的智慧。
对，
所以受苦呢是佛学的精神。
对，
其实您那次说的特别好，佛学的精神是慈悲。
对，
慈悲就是让你不受苦。
对，
就脱离苦海。
对，
哎，这个跟我们积极心理学的理想啊理念啊目标啊追求啊一脉相通。所以我现在就有点胆量、我就说学佛的人其实更应该喜欢我们积极心理学。
对。
而学积极心理学呢一定要学佛。为什么？
对。
二者是相通的。
对。
谢谢。
二者是相通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佛教，我们大多数的人对佛教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佛教讲特别特别多的痛苦啊，人生的痛苦呀、轮回的痛苦呀，然后就很多人觉得佛教就比较浮眠。这个小鸡啊，
对，
其实佛教它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要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多少的苦啊，
对，
多少的痛苦啊，
对，
啊，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痛苦了以后呢，我才有这个想法，我就有这个需求去解决这些问题，哎，我从痛苦当中怎么样获得幸福，怎么样获得快乐，
是。
然后呢，然后有些这个又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认为这个佛教呢他只追求来世，他只追求来世啊，他不管这个这一世。其实这个也不是大乘，哎，大乘佛教的话呢，他的终点啊就是让自己幸福快乐，让别人
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是
消灭这些痛苦。但你要消灭这些痛苦的话，首先你得要知道有哪些痛苦我要去消灭。
哎，对，人生八大苦。
哎，
对，非常明确。
人生八大苦，对。我现在知道了，这个积极心理学它也可以针对健康的人啊。那从这个角度讲，就又更加就跟佛教
相通的
。对。它主要是预防，它也可以治疗吗？
它可以治疗。这个治疗的方法呢，就相对而言，它就跟这个佛学的智慧就非常一致了
啊。
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的治疗呢更多的是 从行为纠正上面，这个叫做术，就是你怎么去做，比如说系统透明法，让你不断的暴露在一些恐惧啊焦虑的事情前面。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用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治疗方法，比如说辩证疗愈法。那辩证疗愈法就跟您说的，首先要认识到苦，要接纳。所以我们讲的接纳，接纳其实就跟您说的佛学的智慧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不该受苦，那你越想越苦。如果你知道你的人生逃不掉这些苦，你反而不苦。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发现。比如说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你对一些未知的恐惧的担忧。你如果知道明天就要下雨，狂风暴雨，你不焦虑了，你有准备。问题就是他一会儿说有，一会儿没有，才有焦虑。所以说佛学的智慧就告诉你，哎，你生下来就会有苦的。哎，你就有准备。就怕你生下来觉得自己天生应该这样，必定这样，应该这样，这个应该啊是特别烦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任何时候就说，你凡是觉得任何事情应该的时候，你容易失望，容易失望，容易不开心。如果你觉得人世间没有应该的事情，那就不失望了呀。没有任何事情是应该的呀，它是你最好的安排，那是你的人生际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心理学讲的接纳，其实就和您说的佛学的本苦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接纳，所以心理学讲还要解脱，就跟佛学的智慧一样。那这个解脱过程中间呢，就要慈悲，对不对？这个慈悲还包括对自我的慈悲和对他人的慈悲。就跟您说的，要解放自己，让自己幸福，也得解脱别人，慈悲他人，让他人幸福。所以我现在觉得积极心理学其实就是佛学的工具理性，就是我们用一些数据啊、模型啊、研究的结果来验证佛学的智慧。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佛学给我们大的智慧和方向，心理学呢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段。就跟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在解脱帮助人的心理健康的时候呢，佛学为体，积极心理学为用。我觉得这个结合是最完美的结合。
这个结合是非常完美。
对。
非常完美。刚才庞老师说了，这个确实是你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再来治疗啊，
治疗
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先去学一些
预防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就是佛教里面呢，就把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呢，他把它拉出来，把它挖出来，深挖出来，
是，
然后来讨论啊。我们比如说多数的人呢，比如说像死亡。我们很多人就比较忌讳
紧张，
紧张，然后就不想提这两个字啊，
对，
甚至就觉得不吉利，
对。
但是呢，佛教里面呢，经常就把这个死亡拿来大家讨论，这个就刚才彭老师你说的这种，比如说有所准备，
对，
有所准备，哎，这个是我们总有一天呢肯定会要面对。那面对的时候呢，我怎么去面对？这样子，我有一点这方面的准备，那就不一样了。
就我们心理学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发现人最大的焦虑，就是死亡焦虑
啊，
只不过没有意识得到，就是说人呢，他是唯一会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其他的小狗、小牛、小马，他不知道自己会死，
对，
他就死了，
对，
但我们人清清楚楚自己最后就是要死，
对，
那这个有一种下意识的、潜意识的紧张焦虑。就死亡焦虑，我们把它叫做死亡恐惧。
死亡恐惧，
就是说人有一种死亡恐惧是下意识的，
嗯，
有的时候是明显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尸体啊，你看到一个遗骸啊，你看那个骨头啊，那个死亡焦虑会凸显，叫死亡凸显，就有些事情死亡凸显，对吧？你看到一个布告，你发现自己中学一个同学去世，这个一下让死亡凸显出来，
对，
大多数时候。这个死亡念头不那么明显，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嘛。
对。
但是呢，它不会消失，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永远影响到我们。所以心理学认为呢，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就是战胜我们的死亡恐惧。
哇，这个太有意思了。
就是战胜死亡恐惧，就是积极心理学。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说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其实跟佛学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佛学就把这个死亡把它说出来。
对，说出来。
其实就是让它凸显。
对对对。
人有凸显的时候才去向死而生。
对。
所以说他才去找些事情。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你让一个人半夜三更过坟场。
嗯。
这个死亡凸显了，
嗯，
那他怎么办呢？他逃不掉，
嗯，
他就开始唱歌啊，
嗯，
在那吹口哨啊，
嗯，
给自己壮胆啊，
嗯，
对不对？或者喝点酒啊，
对 对, 对，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的建议，就是当这个死亡凸显的时候，人呢就会主动的、创造性的想到一些解脱的方法。
嗯，
如果你不给他凸显，他就在那受影响，又不知道自己受影响，
嗯，
他就会焦虑。无名的抑郁，然后就是沉沦下去。
嗯，
但是如果把凸显出来，他就会主动的去找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
嗯，
如果出现死亡门前，你至少拉个垫背的呀，
嗯，
你拉几个伴儿，对吧，
嗯？
这个就是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啊，
要让他凸显之后，其实激发他的一种深层的欲望和能力。
嗯，
就跟佛学思想是一致，
嗯，
只不过呢，我们就把后续的几个方法，
嗯，
找出来，
嗯，
就是说凸显之后做什么，
嗯，
哎，我们就知道了，
嗯，
有这个抱团取暖呐，啊，
嗯，
有这个自我壮胆呐，
啊，
也有一些积极行动啊，或者是想到自己的成就啊，
嗯，
想到自己的孩子啊，
嗯，
就不怕死了嘛，
啊，
所以说这个我经常讲，佛学为体，积极心理学为用，二者之间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啊，对对对。
以前我们做的不够，
啊，
要向您检讨，对。
啊，这非常有意思。
对。
刚才彭老师也说了一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未知，
对，
未来的很多东西，所以就产生恐惧啊。
对。
我们比如说死亡的痛苦呀，还有以及我们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啊，我们知道这些会发生，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怎么解决。
是。
不知道。然后呢平时呢也不太去面对这个，不讨论，
不
讨论，对，
不愿意说，
对，
因为这叫做死亡回避，
嗯，
对吧？所以凶宅，
嗯，
大家都不愿意买，
嗯，
有一个火葬场排在旁边，
嗯，
社区就抗议，
啊，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大家都有死亡回避，最大的死亡回避就是不说、不看、不想这些事情，那是逃不掉啊，对吧？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特别有意思。
是。
然后呢心理学它有一个就是它的突出的地方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科学依据。
哎，对。
有很多的数据。
对。
来支撑。
对。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些实操方面的非常好的方法。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积极心理学它比如说解决一些这样，就比如说死亡的恐惧啊，
嗯，
啊，或者是就是对未来的这些不确定的原因。
嗯，对，
导致的这样子的恐惧啊，
嗯，
这些时候呢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把佛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正念
啊，
就是佛祖说的萨提，那个巴利语萨提，
对，对对，
把它引进到积极心理学，
嗯，
所以开创了一套全新的积极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嗯，
他的原来的名字就叫做建立在内观禅基础上的心理治疗方案，
嗯，
就是一个叫卡巴金的教授，
哦，
后来在美国讲内观禅，
嗯，
老外也不太懂，
嗯，
后来他们就改成建立在正念基础上的解压方法，
啊，
其实是这是应该是第一个最早的积极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嗯，
就像大家做一些萨提，一些这个正念，
嗯，
关注自己的当下，
嗯，
体验接纳自己的身心活动，
嗯，
这个就是正念的一个修行，
嗯，
它主要是让你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儿，让你一手一处，
嗯，
沉浸其中，然后慢慢的就会把刚才所有的一些烦恼的，
嗯，
抛弃了，忘掉了，所以有一种关注当下的能力，
嗯，
而且这个正念做个15分钟之后呢，发现大脑的这个神经元，
嗯，
它会得到充分的激活，
嗯，
让过度使用的脑区，比如说焦虑的抑郁脑区，得到暂时的缓解，
嗯，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脑区，
嗯，
比如说理想 啊
智
慧啊，创造啊，
对，
激活，
嗯，
这样的话让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身心旺盛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早的，
嗯，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嗯，
新的一些方法，包括这个写日记
啊，写日记，
对，就是倾诉，
嗯，
因为现在发现文字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所以说写日记，
嗯，
写感想，
嗯，
写感恩，
嗯，
这些呢都有意义，
嗯，
还可以跟人聊天，
嗯，
因为我们心理学发现这个倾诉啊，
嗯，
大概聊了以后他可以很快的让自己调整过来，
嗯，
我自己呢就是这几年就把这个八正道，
嗯，
把它改名叫八正法，
哦，
因为道嘛，大家觉得太抽象，
对，嗯，对，
要靠悟性，
对，
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智慧，
对，
所以我们就叫做八正法，
嗯，
那八正法还包括练呼吸， 深呼吸，
嗯，
啊，只要是呼吸，
嗯，
大概五下，
嗯，
自己的那个交感神经亢奋得到抑制，
嗯，
还可以抚摸膻中穴，
嗯，
我们中医认为情绪淤积的地方，
嗯，
还可以闻香，
嗯，
是吧？君子配香，
哦，
这是为什么庙让大家点香，
嗯，
它主要目的，
嗯，
其实就是让你心情调节，
嗯，
你在调好了心情，
嗯，
再去求神拜佛，
嗯，
你在烦恼、
嗯、
恐惧、
嗯、
贪婪的情况下。你去求佛，
嗯，
佛也不会管你的，
嗯，嗯
但是你的心静了，
嗯，
再去求佛，佛就管你。
嗯、
所以这种闻香、
嗯、
点香、香精、香油、香水、香气，
嗯，
都让我们人类产生积极体验。
嗯、
所以我们这个八正法现在是积极心理学，
嗯，
用的比较多的方法、
嗯，
还包括跑步啊、倾诉啊、运动啊、拥抱啊、
嗯、
幽默啊，
嗯，
各种各样的一些
嗯
可操作的方法。嗯、这么几年。好像大家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
网上有人把它命名为“彭氏养心八段锦”，
啊、哦，
就是彭凯斌老师的养心八种方法，
养心的
养心八段锦，这个他们是说法而已、
啊，
其实我没有同意，但是、
啊、
但是呢，也算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一些可操作方法、
嗯，
但它的基本的哲学原理还是来自于佛学的智慧，
嗯嗯、
就是要关注自己，
嗯、
就是正念、
啊，
一定要对自己要慈悲，
嗯、
一定要对自己好。
嗯，
对自己好了、
嗯，
我们就可以对别人好。
嗯，
这个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
哇，特别好，特别好。那这几个方法当中呢，平时你们常用的方法是哪一个？有没有一个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方法呢？
我呢是建议每个人自己去找。
啊、哦，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不用全都练，因为它不是一个仪式，
对对
它不是一个程序、
嗯，
不是说每一个都练一会儿、
嗯哦对对，
一招先管一天，
嗯、
就是你自己。念一个就行
啊、嗯，
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就喜欢念呼吸、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心情调节有帮助。
对，
一个学生说了一句不好的话，
嗯、
一股火气上来，
嗯、
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闭上眼睛，
嗯，
静思一下，让这个气呢，
嗯，
先压下去，所以做一些腹式呼吸，
嗯，
简单的三分钟的腹式呼吸，
嗯，
心情就好了很多
啊。
这是我的方法，但我建议大家用自己的方法。
啊、对对，
有些人他就喜欢听音乐。
嗯、
有些就喜欢干活，
嗯，
对吧？心里有烦心的事，
对对对
找个事干，
对对对
干一会儿他就忘掉了。
对， 对， 对，
所以说每个人，他不是追求千篇一律的八套程序，
嗯，
我不喜欢。
对， 对对对，
我觉得你就是练一招、
这个、
两招、三招，最多三招
啊。对对，特别好。那个卡巴金的这个正念禅师的基础上，你们有没有根据我们的当地的或者我们的文化的？原因就有没有什么
修改？
修改？
对，我觉得他的一些做法呢，有点太西化了。
嗯，
他把它分成八个层次，
嗯，
八个阶段，
嗯，
而且每个阶段都得练下去。
嗯，
我呢其实不太喜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的东西。
对对，
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按照他的层次来。
对对对。
那么我把他们的一些方法去掉了，就我们把一些比较偏重于我们自己的身心感受的方法。用起来，
嗯，
我们更喜欢做一些动作，
嗯，
所以说我们，你看我讲的方法都是动作，呼吸啊，抚、
啊、
摸呀、
啊，
闻香 啊，
啊，
这是中国化的，叫做以身体为主，或者叫做肉身智慧，
嗯，
就咱们中国人讲肉身智慧，就是我感觉得到了，
嗯、
那就是真的，
对，
老外呢就在那想，
对，
所以他们那个精神分析就在那想，
对，对
所以他的很多后半程的课程，我也听过他的课程，
嗯、啊，
他的后半程课程。都是想，
嗯，
都是你如何去想象自己和外在连在一起，
啊，
如何你想象你的灵魂升上天空，
啊，
我觉得听了以后就有点烦，
对， 对
吧？你想象怎么样，你做就行了，对吧？
对对，
形生于言，形生于思，对吧？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色。
对对对，这个应该有一些，因为不同的文化的原因啊，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不一样，对
对，
是不一样，
对对对，
特别好。
然后你们在这个心理平时用的过程当中，它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我挺好的，你看我乐呵呵的。
嗯、
其实我也忙、
嗯，
你也知道，我上很多的课程。
对、嗯、对。
我的教学工作量是一般老师的，
嗯，
我自己算了一下，
嗯，
将近是三倍，就是、
啊。
一般老师，我们清华要求一年的工作量是120个学时
啊，
我每年达到了380个学时，你想想，这很累。
对，
然后呢，我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
嗯、
比如说 网络攻击，因为我现在不是搞了一个自媒体嘛，那个网络风气就是杠精特别多，有些人他就是以指责啊、谩骂呀、攻击名人作为快乐，甚至作为他的生活的心理健康的保障。我曾经遇到一个粉丝，他看到我特别高兴，扑过来说：“彭老师，我是你的粉丝。”而我还以为真的粉丝，跟他聊了半天。后来他一报他的那个名字，我说不对，我说你昨天晚上骂我来着。特别不好意思，彭老师骂你是我开心的原因。他说不骂你我不开心，哎呦，搞得我郁闷了。这说明我们做这样的社会服务，其实有很多的误解呀、攻击呀，
是，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
这很难念。对，
他为了解脱他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他就希望把痛苦
发泄一下，
发泄到别人身上。他有没人发泄，一个小孩他找谁发泄呀、爸爸妈妈不管他、女朋友也没有、他就发泄在他知道的人身上、而我呢正好是搞心理学、他也学心理学，全发泄在我身上、后来我想算了慈悲为怀。所以我做这些事情还是对我有帮助、
很有意思，
让我心情比较好、特别是有时候早上一起来留言里头有一些胡说八道、那你怎么办？赶紧这个做一下深呼吸、要不然的话一股火气上来，
那这个好啊，
说不定胡说八道了。
对，把自己当作实验品，
对，
来实验啊，成功了，然后把这个经验告诉别人，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哎，对对，谢谢您，我还真的做过好几次自我试验，就是新冠来的时候，我呢得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做自我试验，看一看就是得新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怎么做让自己身体好，然后呢，要花多长时间，这个新冠病毒呢消失，所以我就每天记录，最痛苦的时候嗓子是嘶哑的，那个刀片上，但我还在那做直播，他们都听出来了，彭老师你有刀片上，我说对，我有刀片上，但是我就像你告诉大家。就是即使这么痛苦，也不要自己被自己吓死。你看我活得很好啊，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吓死的，一个得了好像就完蛋了。
对，
我说没有，你可以练身体啊，对吧？锻炼啊，然后保持联系啊，继续做工作啊。所以结果我四天就好了。我当时提了个标题叫做“向死而生”的四天。
太好。
是挺好玩的。对，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正念的正念以外呢，就像你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感恩啊、慈悲啊，
对，
就这些啊。那么这些你们平时在心理学当中治疗啊，或者是预防当中在用吗？
我们用，
在用。
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让大家积极的方法，就是感恩日记，甚至就是感恩念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天晚上。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你觉得应该感谢的人，你可以写下来，不一定寄给他，
对，
就是自己写，因为他不是报恩，他不是说出来的，就自己感想就行。
对，
或者在你自己这个吃饭的时候感恩，对吧？感恩一下自然的馈赠，或者是你艰辛的时候感恩，为什么？哎，你有这个契机体验到艰难，那这个艰难能够让我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啊、智慧啊、经验呢、就从这个痛苦中间悟出来你的人生的收获，你发现一下子让这个人本来很难受的，突然觉得，这个受苦也有意义，也有价值，
对，
这个就是我们佛学的一个智慧嘛，
对吧？
让你苦，
对，
能够悟出来苦的意义，那这个本身就不苦了，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感恩日记啊，感恩念想啊，还有感恩的礼物啊，就把一些小礼物送给自己要感谢的人，还有感恩的表达，感恩的仪式，这些呢我觉得都重要。而且我甚至发现，就是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感恩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人际信任、人际互动的一个方式。很多人都是在成功之后再去感恩，我经常讲，作为普通人，像我们这种寒门子弟，一定要在成功前感恩。为什么？你感谢一位大师，感谢一位贵人，他莫名其妙被感恩了，他一定要去帮你的。因为人有一种互惠的基因。我们老说人是自私的基因，其实自私的基因是所有动物的共性。但人有一个互惠的基因，就是别人帮了忙，我们有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要去回报。同样的，人家说了感恩，我想不起来我做过什么事，那我一定要去兑现。你发现没有，让别人帮你忙的最好的方法是先感谢他。 他然后他就帮你，
对，
然后就是合情合理，双方都很愉悦。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让大家去做这种练习。现在发现感恩的人其实寿命更长，而且呢烦恼更少，而且赚钱更多。我有一个学生，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就把那个餐馆的账单买回来，结果他发现凡是账单上写了谢谢两个字的账单
啊，
平均要比别的账单多收 11% 的小费。
11%。
美国小费是 20%， 11%， 多收一半的钱。
啊，
就是人家一看账单哟感谢，他就给你多点钱。对吧，也不太多，但是会多一些。结果就你就收了很多的钱。但是在美国做的他有小费，咱们中国没有。但是我觉得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当你感谢别人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善意回报你的。对吧，你恶语相向，人家一定是仇恨相加。
对。
但是你呢感恩为怀，人家是慈悲为怀，这很道理。道理就是很清楚，所以这是我们心理学，特别积极心理学一个特别重要的积极方法。正念完感恩，
对，这个非常有意义。还有，就刚才彭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痛苦啊，
对，
比如说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我看到你书上也有。
对，
这个比如说我们痛苦就是即将来临，或者是我们已经面临痛苦的时候呢。
对，
就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态，
对，
去看面对这个痛苦，
要直面痛苦，
直面痛苦，接纳。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接纳
对。
然后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个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就叫做痛苦转为道用
啊，
就当我们对，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你往痛苦的好的方面去看，然后呢转变自己的心态，然后呢我接纳，然后呢我。接纳了以后呢再去利用啊，从节奏当中出来。但有人说这个痛苦呢你不应该去歌颂痛苦，也有这么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歌颂痛苦是没必要的。我本人觉得任何的歌颂其实都有一种虚伪的成分。这个都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
对，
我们去美化它是没有价值的。
对，
我觉得接纳它不等于歌颂，
对，
接纳它是没有评判的，
对，
它没有评判，
对，
它既没有谴责痛苦，也没有歌颂痛苦，
对，
它就是接纳痛苦，
接纳，
对吧？就像这个水遇到了石头，你没有必要去说，哎呀，这个石头给我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没必要歌颂它，也没有必要说这个石头。倒霉要把它摧毁，而是我们绕着石头走，对吧？你把它环抱起来，它就接纳在心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同意佛学在，我也不认为佛学在歌颂痛苦。我们心理学肯定是，积极心理学肯定不会歌颂痛苦。
对，
我们是说从痛苦中寻找意义。
对，
这是我们常见的说法，就是这个痛苦它本身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什么样的启示。所以说不是说痛苦不好，但是痛苦呢它是可以让我们产生积极力量的。现在就知道了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痛苦之后写出来的。那说明什么？这个人呢他没有去歌颂痛苦，他只是说这个痛苦让他激发了生命力，让他激发了战斗力，对吧？这个就是痛苦的价值和意义，它让人能够激发出更多的行动力量。但可惜也有人呢在痛苦面前呢一蹶不振，也有。所以积极心理学就是提倡你要战胜它，你要绕过它，而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去歌颂它，或者是否定它，都没有必要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佛教里面呢，他也讲很多痛苦的不好的一面，
是。
然后他又讲这个痛苦呢也有好的一面，你也可以接纳，接纳了以后呢，你可以把它转换为另外一个力量，
对，
把它作为，如果你有修真，那就把它转为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也可以变成其他的这个力量，这样来接纳。那有些人就是认为这个我们不应该跟这个痛苦和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关键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和痛苦和解，我觉得就是一种接纳吧。就和解什么意思？就是妥协了。容忍了，然后共存了，对吧？这个可能就是和解的意思，所以接纳其实讲共存，就是我们没有把痛苦彻底的遗忘，我们也没有把痛苦呢彻底的消灭，只是说这个痛苦再也不对我造成伤害，因为很多时候那个痛苦的事儿它发生了，你去美化它，你去遗忘它， 都很难的。
嗯，
你想想，它是让我痛苦的事情，
嗯，
我要把它遗忘，
嗯，
其实很难。
嗯，
你要说我去说好，那也很违心。
嗯，
但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发生了，
嗯，
但是呢，我们超越了它，我们甚至可能您说的对，就是从中找到一些积极的力量，
嗯，
积极的缘由，
嗯，
让我们不断的往前。
嗯，
其实有几个例子，其实可能跟您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
嗯，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特德斯奇，
嗯，
他就专门研究那些18岁被人伤害过的女孩子，
嗯，
这是一个痛苦的体验，
嗯，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她不痛苦，
嗯，
但他发现就是很多女生在38岁的时候，她们的幸福指数跟其他女生没区别，不是说这个伤害无害，
嗯，
它是伤害，它有害的，它是痛苦的，
嗯，
但她已经就是把这个痛苦变成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想方设法呢去产生更伟大的力量，去超越它，去战胜它。他就问过那些女生，就为什么你现在没有那个阴影，因为很多以前的心理学家认为人有了痛苦之后会留下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但这些女生没有，所以特德斯就好奇，就问他为什么你们没有。结果很多女生说，他说我不应该被一件坏事所摧毁，我不应该被一个坏人所打击
啊！
我一定要活出人间的正义。
嗯，
人间正义是什么？好人就得比坏人活得好，我就要活得好
啊！
我们要惩罚那个犯人，
嗯，
让他进监狱，让他判刑。
啊，
但我呢，就一定要说得更好一些。
嗯，
你看，就是这种您刚才说的，
积极的
转道，
嗯，
转运，转念，一下子让这些女生产生了更加勤奋的战斗力。
嗯，
他好好学习，
他
拼命工作，
他
寻找爱情，最后活得比一般的女生还要好。
嗯，
所以这个现象呢，我们把它叫做创伤后成长。
啊，
就人在创伤后还可以成长的。
嗯，
所以那个哲学家尼采就一句名言，他说任何不能杀死我的都只会让我更强大。
啊，
就是你没有搞死我，
嗯，
那我就活得比你还要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佛学的慈悲，
对，
就是任何受苦受难的人，你只要想一想，你不能被这个苦难所摧毁，
嗯，
你下定决心，顽强奋斗，
嗯，
你一定能够活得比你现在还好，
对对对，
而且要证明给别人，也证明给自己，
对，
我是好人，
对，
我就活得好，
对，
好人要活得坏的话，
嗯，
那我们这个人间就没有意义嘛，就没有价值了嘛，
对，
所以说，我经常讲就是善良的人。一定要有佛，同时善良的人呢一定要活得好，
嗯，
这才对得起我们的佛，也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内心，
嗯，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太冤枉了。对
对对，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彭老师在这个这方面就这两年有什么研究的成果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谢谢。我们一直在做三件事情，这个也还是做得不错。一个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文化基因组学，
嗯，
就是用这个机器学习大数据的文本计算，去看一下儒释道这三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石有没有一些核心概念延续下来，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基因的遗传啊，也需要看到一些文化基因的突变，
嗯，
就是有没有一些概念突然起来了，对吧，
嗯，
也有像我们中国马克思的思想是突然冒出来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看这样的一种新旧的思想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是怎么演变的，是什么演化的，也当然希望找到一些知识图谱，就是说每一种思想之间它的逻辑的关系是什么。我上次跟您汇报过，我们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儒释道三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讲智慧，
嗯，
你看都讲智慧，所以中国人民是聪明的民族，
对，
谈智慧，
对，
对吧？不是讲盲从啊、盲信啊、迷信啊，
对对，
其实不是的。
对，
同时也说明我们这个三个文化传统不是迷信，
嗯，
佛学不是迷信，
嗯，
它讲的是智慧，
嗯，
它不是让你愚蠢，
嗯。
同时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众生，
嗯，
所以这个中国的儒释道都强调为人民服务，
嗯，
你看都是要众生，
对，
要去帮助大家。
对，
这个跟我们积极心理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经常讲积极心理学就是中国文化最好的传承，
嗯，
它跟传统心理学不一样，它传承的是中华文化的智慧，
对，
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儒释道都讲叫解脱，都讲就是比如说儒学讲这个圣贤之心，
嗯，
意思就是你超凡脱俗，
嗯，
对吧，我们的佛学讲解脱，
嗯，
就是要从苦海解脱出来，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文化研究 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我们正在整理这样的文章，我们已经开了几次国际大会，发了国际会议论文，但是我们希望写成书。那么另外一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跟我们的大师们一起来做一些宣传啊、对话呀、普及传播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个呢，就是把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清华呢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心，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心。所以这个中心也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心理学家来探索传统文化和心理学的关系。我自己以前在国外也是做文化心理学研究，所以我也想把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啊、理论啊、文章啊、研究啊，把它向社会普及，向社会做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做的第二类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用人工智能来研究传统文化，特别是佛学。然后呢，第二呢，用传统的传播方式来推广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同时呢，我们也在开始探索，就是用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方法来帮助人的身心健康。我们有老师呢，就是做这个传统佛学养心呢、还有传统文说的这个正念对人的影响。我自己呢，现在就是想把我的那个辩证心理学其实我在国外成名的工作是辩证思维，所以老外呢他们开发了一个心理治疗方法叫辩证疗愈。可惜这个辩证疗愈方法在中国没人用所以我自己想把这个辩证疗愈的方法还有感恩的你刚才谈到感恩的方法，我们现在发现感恩练习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是特别有帮助的厌学的孩子这个情绪障碍的孩子，不跟父母亲的孩子，用感恩的方法去教育他，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正在探索。还有一个就是全新的，我们想把传统的那些手艺，比如说做这个棋琴书画，在一个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如何继续保持它的一种心理的疗愈作用？因为说句实话，写字是有安抚心灵的作用。
对，
弹琴、听音乐、
对
下棋，
对，
而这些传统的手艺，慢慢的被我们学生忘掉了。我们现在都不教。所以我们想做这些事情。同时，我现在还在做一个事情呢，也是跟传统文化佛学有关系，叫做英雄术士。英雄叙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英雄，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对，
但你心目中呢，要有个英雄人设。就是假设我是英雄。我做什么、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打仗，
对，
因为我觉得战斗英雄那是特殊的，
对，
那是我们是平民英雄，
对，
就是你要按照这个人设来做所以说德智体美劳英雄教育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新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来自于西方心理学这个呢是我做的第三类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三类事情
真的特别有意思
是
特别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
特别是有您这样的大师支持
没有不敢
因为我毕竟不是搞文化的这个专家所以我们也跟这个儒学大师啊国学大师啊佛学大师啊道学大师对话交流整个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支持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特别好然后这个积极心理学对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就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作用非常之大效果呢还是有限为什么作用大效果有限呢就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就在推积极教育积极教育它是建立在积极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一些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课程它进不去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影响的课程就是心理学心理课但是很多学校都没有心理课这就比较难了它不开我们进不去但我还是希望国家要有专门的积极心理课程那这个不是我能做到的也需要这个全民上下共同推动
那这个积极心理学对家庭教育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积极教育现在我已经是这个国家家庭教育协会的首席专家和亲人朋友等等就是他们发现现在很多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对吧您说的对的所以说家教家校共育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家长 了解积极心理学、
嗯、
了解儿童心理学、
嗯、
了解孩子发展的规律、
嗯、
现在很多家长自己都不懂，所以说他就很难真正的帮到孩子、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积极心理学可能起重要作用的地方，就是家长嘛、
嗯、
毕竟成熟、
嗯、
毕竟希望了解心理学、
嗯、
那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有一套课程、
嗯、啊，
我们也有一些书籍，
嗯，
只是说我们推动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商业机构，也不是社会机构，
嗯、
我们是大学的教学科研机构、
嗯，
所以还是在学校做事情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有很多社会热心人士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帮助我们推广开来，
特别有意思，这个
谢谢，对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慈悲心它用的怎么样？
哎呀，这个这就是这个经常要谈到的慈悲心肠。我呢其实提倡先要有自我慈悲。
啊，自我慈悲。
就是、自己得对自己好。
对。对对
得要接纳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变化波动。
嗯。嗯
接纳人生中的事人生无常。
嗯。
自己要有一个慈悲的心态。
嗯。
但这个慈悲心态它包括接纳，但是它也包括积极，还是要帮助大家走出那个阴影啊，也帮助自己走出阴影。所以说我经常要做这种慈悲叫做慈心禅、
嗯、
就是想一想自己做的事情、
嗯、
对别人有什么意义、
嗯、
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帮助、
嗯嗯、
哎，想一想自己的一些贡献能够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促进、
嗯、
所以哎，有时候这么一想觉得还行、
嗯、
就是所以说我现在做的就是自我慈悲对他人慈悲那是我们的专业的职责对。
啊，这个你说的特别好我们有一个佛教藏传佛教一个大师他以前、
啊、
几百年前他就说过这个话他也有、
啊、
他也讲首先要自我慈悲
对
哎，如果你没有这个自我慈悲你慈悲他人很难
对
他也有一个方法去具体一个方法去秀这个自我的这个慈悲、
啊
哎啊、我怎么爱我自己、怎么慈悲我自己的一个修法然后呢他也说我们除了人除了动物以外呢他也讲我们应该对大自然也要有慈悲心。
慈悲心。
然后他也有一个对大自然如何修慈悲心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嗯、这跟你刚才讲的是不谋而合。
对。
这个确实确实很有意义。
看花开花落潮涨潮
消
云舒云转。
对。
这样的一种慈悲。
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然后就是对花、对草啊、对小动物啊、的这个慈悲心，
嗯，
从这个地方这个培养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个大的这个大爱，
对，
啊、要不然的话，他觉得这个是比较空洞，比较虚伪，
是，
哎。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
那
对对对，那你们这个课程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是一周或者是几周？
我们是这样，我们有这个三类不同的课程。
嗯，
纯粹的知识的课程大概是16讲。
16讲
呢，就是16周
啊，
就是从头到尾。
16周、
我们有一本书叫《积极心理学16讲》
啊，
就是纯粹的课程
啊啊。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短期的课程，短期的课程呢，就是说你来啊，大概是4个月，
嗯，
你来上4次，
嗯，
然后呢8门课，
嗯，
然后呢你练完之后有一个我们的证书，
嗯，
给你啊，也有这样的一些课程，
嗯，
我们还有一些不期的讲座课程，
嗯，
讲座课程大概就是1天2天，
嗯，
啊，讲一讲积极心理学如何去修行，
嗯，
积极心理学和佛学如何去操练，
嗯，
我们大概呢有这样的讲座的课程，
嗯，
这个都是看到需求来，因为有些人愿意系统学习，
嗯，
拿个证书，
嗯，
有些人呢就希望点播一下啊，听一听，我觉得都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设计的，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有跟小学生的，中学生的积极教育课程。
好，哦，对，小学生的也有吗？
对，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百城计划。
哦，
就是我们在现在已经不是100个了，
嗯，
当时第一次是100个学校，
嗯，
100个城市，
啊，
各挑一个做公益。
啊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了400多个学校，
嗯，
42万人，参加过前前后后。
啊，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怕别人打骂呢，就是说我有这个成绩给人看， 而且我们在疫情期间也有一个热线，那个热线前天他们给了我一个准确的数据，就是我们大概接了168万人次的求救电话，800多个紧急救助，就是真的要跳楼了，被我们救出来，没有一个人跳楼。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慈悲心应该得到体现了，就是所以我现在说我今天突然不在了，我也觉得做了功德，特别是遇到您这样的大师对我们这么关怀支持，我其实已经是心满意足。
我觉得这特别好，
死得其所，
特别有
意义，没那么夸张，我还想活100岁，但是我就说死无遗憾的。
对对对，这特别有意思。
谢谢你，谢谢你，太好了。
然后你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积极心理学，跟就哈佛有一个心理学这个心辅学的课程，那个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们跟哈佛大学心理系有正式的合作关系，就因为他们的系主任 Dan Gilbert 是我的师叔，所以说我跟他很熟。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跟哈佛幸福课，他本身是一个他们的访问学者讲的一门积极心理学，所以那个老师叫做泰勒本沙哈，所以我们跟他有些合作。那么我们跟哈佛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他是积极心理学的新任主席，叫塔利，我们跟他保持紧密联系，因为他自己认为，未来的积极心理学的希望在中国啊，因为我们的粉丝多，我们的社会支持力度大，我们中国人天生就积极，对吧？和他们不一样，老外的思想叫做原罪啊，每个活出来都有原罪，咱们中国人哪有原罪，
对
吧？我们都可以成圣成仙，人人皆可为圣贤，所以说。完全是不同的文化心态，所以他就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会搞心理积极心理学。我认同，我说这个学科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搞得最好的学科。
对，
所以塔利呢，他是现任国际积极心理学主席，他就特想来中国。我说明年开会请他来。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合作。幸福学我说的是第二个课
啊，
那个课叫做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啊，
这就是误解
啊。
那个课既不是哈佛的课
啊，
也不是幸福的课
啊。
那课的全名叫做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
对
啊，
只是说当时引进到中国的时候
啊，
他引进来的时候，为了让老百姓喜欢接受
啊，
他把它翻译成哈佛幸福课，
哦，
是一个市场的操作
啊。
实际上那个课就是积极心理学，
实际上就是积极心理学。
那个老师叫泰勒·本沙哈。他是一个访问学者，他是一个犹太人，在哈佛访问，他就开了一堂课，被录像了，结果传播开了，
对对，
600万人呢，
对对，
就是600万人上过他的课，影响特别大，
哎对。
但那个课，我现在觉得我们讲的比他好
啊，对对，
就是
对对，
清华幸福课，一定比哈佛幸福课讲的
更好，
因为有佛学，
对对，
有中国文化，
是是是，
他那个还是本沙哈的课。他那个课有书
啊，对，有书，
他出了一本书，
对对对，
您看那个书写的
啊，我看了他的书，
肯定不如你写的好，
我看了他的书，
他的书叫《超越完美还是幸福的方法》
啊，对对对，有好几本书，
对对对，他的哈佛幸福课在中国卖的比在美国好
啊，
你说明什么？中国人民是追求幸福，不一样，文化不一样，
对对对
啊，幸福课，对对对
对对，
那我知道，就是我说的第二种
啊，
我们跟他合作很多。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
它特名句英文就叫做 positive psychology
啊，
只不过中文翻译成哈佛幸福课，但是英文就是积极心理学啊，被我们的媒体误导了，
特别火的一个课，
很火很火，
对对对，
在哈佛，在哈佛和耶鲁，
最
受学生翻译的两门课，都是积极心理，
哎，对对，他就这么说的，对
对，耶鲁大学。他那个课是我的一个师妹，他的名字叫 Laura Santos， 他开的那门课，就叫做积极心理学，副标题呢，美好生活的向导，每年都是选人最多的，他们一年大概只招1000个学生，那个选他的课程800个，就是基本上全员都选他的课，
哇，
所以说，咱们积极心理学，中国积极心理学任重道远。我们清华，我开的课也没有做到上千人。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学校把它列为选修课。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积极心理学方面呢，下一步我们佛学里面还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啊，交流的地方啊，等等？
我觉得合作的地方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未来的合作。第一个就是科学研究，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的研究现在还是偏一些技术啊、数据啊、模型啊，比较工具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智慧，也需要有一些文化的底蕴，这就是我们可以多沟通多交流，甚至多开一些学术研讨会，让这个心理学家和佛学家在一起讨论、交流、对话，然后把我们的学问呢做得更好，这是我自己觉得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多一些交流，多一些沟通。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佛学其实有我们心理学没有的优势，就它有一些受众，它有一些场景，我们心理学说句实话没场景，你想想积极心理学在什么场景用，现在全靠大家去应用，比如说学校啊、企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佛学场景其实也是积极心理学可以得到更多的普及啊、应用的方法，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去探索，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我个人感觉佛学心理学可以一起来做，就是我们老人家的心理健康，现在我们谈的都是青少年，
对，
其实我觉得中国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很严重，只是没去关注。那么怎么样我们中国老人活得好，很多老人家呢他们可以去参加宗教活动，所以说在我们的佛教的场所，把积极心理学跟养老结合起来，我觉得会产生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我自己把它叫做信仰养老。
信仰养老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商业养老，或者是家庭养老
啊。
家庭你知道很多家庭怎么养老
啊？
社会养老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商业，商业它有资本的运作，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普通老人都交不起那个养老院的钱，那我们能不能就是开创一个事业，让我们的寺庙成为大家可以来供奉啊、工作啊、修身养性的、这个呢我个人感觉会对老人有一种莫大的慰藉，而且他的晚年会很幸福，
对，
因为他吃的就很简单，
对对对，
对吧，他还可以做一点事儿，
对，
而且有大家一起互相帮助，
对，
而且有信仰，
对，
我个人感觉这是帮助我们解决老年问题的一个最好的。
哇，这个特别好。
但是您得去帮我宣传我们大学教授不太适合，
对，
但是你像在有些国家，泰国、缅甸、日本，它都有寺庙养老，对吧？这个寺庙养老就是我们寺庙做的一个功德，就是让他们在这生活没问题的，对吧？
对，
这样的话也能够保证我们寺庙的香火能够继续旺盛，同时呢也能保证
特别好
老百姓受惠，
对，
我们一起探索一下，
对对对，非常好，非常
好，
非常好，
谢谢您啊，
非常
感
动，非常
感
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对，我们也希望您多多给我们指点，
好好好，
因为确实
我们多多交流，
多多交流，对对，我也去看望您，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好，
谢谢冯老师，非常感
谢大家，
非常感谢，非常感
谢。